习近平日前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高谈反独促统，推崇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并称实现祖国统一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不过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最新民调，台湾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反感持续增强，对中共的感情温度降到了只有17.31度，创下了历史的新低，甚至连普遍被认为是亲中的国民党的支持者以及外省族群也对中共感到心寒。此外，超过2/3的台湾民众对于两岸都是炎黄子孙这样的说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不赞成所谓祖国统一的比例更是高达了7/7。那么从习近平上任之初提出两岸一家亲，到如今台湾民众看起来是对中共彻底死心啊，究竟是谁亲手葬送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把台湾越推越远？随着台湾民意的消长，两岸和平统一的希望是否也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呢？我们继续来请教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政论作家三国演义节目的主持汪浩博士。汪博士，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资深媒体人姓名两岸协会的理事长黄青龙先生，黄社长，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发表您的看法，或点击我们聊天室的邀请链接，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啊，在和您通话之后会适时的将您加入节目现场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日前推崇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啊，是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路径，还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我想先这个顺着习近平的话请教汪浩博士，看完这个习近平推崇邓小平的这个一国两制之后，我们有很多网友留言说，看着习近平在香港亲手砸烂了一国两制，现在却推崇提出一国两制的邓小平，还说要用这个来统一台湾，完成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心愿等等等啊，他们觉得非常的讽刺，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一国两制最早是毛泽东提出的啊，他在解决西藏问题，同西藏签订的这个和平协议，然后进入西藏，中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后，也实行过一段时期的所谓一国两制，但是后来这个毛泽东自己把整个在西藏的一国两制彻底破坏了，那当然迫使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啊。那这个习近平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一国两制，当然蒋经国对这个一国两制是看得非常透彻，认为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是绝对不可行，而且绝对台湾不能接受的啊。那然后这个英国接受了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因为英国没有办法，不得不把香港的主权交还给中国。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说我们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可是这个状况维持了20多年，习近平把整个在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里面中国政府承诺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彻底的打破了，然后通过各种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镇压，对于香港实行国安法，把作为中国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彻底变成了一国一制，把香港变成了跟深圳跟上海完全没有区别的一个城市，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彻底消失了啊。那大家当然全世界的人包括台湾人民对这个过程是看在眼里的，大家心里很清楚中共是讲话是没有任何诚意的，没有任何诚信的，他自己说的东西白纸黑字跟英国签的国际条约他都完全可以不承认，说啊这是历史文件没有意义了，可是回过头来又说这个开罗宣言这是一个历史文件也必须坚决遵守，那当然这个历史文件可以遵守，那个历史文件已经没有意义了，全部是由你中国说了算的啊。所以这个他的讲话对一般人正常的人逻辑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这个实际上的情况是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彻底失败了，台湾人没有人愿意接受一国两制，所以习近平今天在中国大喊一国两制，他在2019年的元旦曾经发表过要在 实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要求台湾社会跟中国北京进行谈判，讨论设计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可是在台湾除了一小部分主张红统的政治人物以外，几乎啊，连国民党、民众党都不敢去参与所谓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的分析，也请教这个黄庆龙先生，我们引用了这个最新的台湾民调，因为这个除了习近平怎么说之外，我们要听听看台湾民众怎么想嘛。台湾民众现在对祖国统一的态度究竟是怎么样呢？是 36% 非常赞成， 9.7% 还算赞成，但不太赞成和一点也不赞成的加起来是 76.5%， 就是将近有7/7的民众现在是不赞成祖国统一的。我想请教黄庆龙先生，是随着台湾民意的变化，尤其是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后2012年到现在这个巨大的变化，是否显示两岸离和平统一的希望是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了呢？黄庆龙先生，您的看法？
这样子哈，就是说其实最大的转折
我们现在好像暂时没有办法跟黄庆龙先生顺利的连线，那我同样的问题可以的话请教汪浩博士怎么看这份最新的民调。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统独立场之外呢，其实这民调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就是台湾民众对于中共的这个感情温度，我们也做了一番调查，台湾也做了一番调查，这是创下了历史新低，从2021年6月的32度降到2022年的20度，现在更降到了17.3，它是用一个温度计的这个计算。那如果把这个温度再换成人数的话，其实现在在台湾啊，对中共感到反感的人数是超过了1200万，这是很巨大的一个族群。想请教您的是，两岸之间的距离现在似乎是越来越远，绝大多数台湾人对中共不只是反感，而是接近死心的这种态度和状态啊。不晓得您怎么看？习近平上任之初提出两岸一家亲，可是现在台湾民众却对中共彻底的死心了呢？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民调的结果基本上是正确了，也反映我们平时在台湾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台湾有超过3/4的人，75%以上的人对于这个统一跟中国统一是没有兴趣的，不想统一啊，至少你只要不是用武力侵略台湾强迫统一的话，如果你问我们的意见的话，台湾人是根本不想要跟中国统一。这里面有很多层的原因，这个除了经济上日常生活水平的差别以外，最重要的是自由民主法治的生活方式啊，台湾人要自己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要独立决定台湾自己的前途，台湾人要跟这个西方世界美国日本保持友好的关系，我们更希望成为一个世界的台湾，成为自由民主阵营的一部分，我们不想跟中国加入到中国成为这个专制独裁阵营的一部分啊。所以有这一些，现在这12年邓习近平上任以后，东台湾人民对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习近平不愧为是一个总加速师，他确实是让全世界人民认清了中国，也让台湾人民彻底认清中国，也对中国彻底失望。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黄社长，我们今天当然是希望对我们的听众观众详细来解释说现在台湾的民意最新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除了刚才请教您提到这个对于统独的立场，现在反对统一的是高达7/7，有7/7台湾民众反对统一之外呢，刚才请教了这个台湾民众对中共的感情温度啊，当中因为这个民调很细，也包括了去调查说连一般被认为是支持比较亲中的国民党支持者甚至是外省族群，现在似乎也对中共感到心寒。根据这个民调，是他们的平均感情温度对中共是只有25度和21度。你怎么看现在好像在台湾哦，不只是这个绿营的，现在连被认为是亲中派的似乎也对中共感到心寒了呢？
对，这个有很多的原因的哈。那我认为啊，就刚才汪浩兄讲到的哈，转折点最重要是2019年，那么习近平啊去讲出了一个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啊。那么因此呢，在接着就在香港的这种啊这个无情的镇压啊，把一国两制啊完全打碎掉了哈。那么因此呢，9.2共识啊，原来啊是大家认为说是可以作为两岸之间通关密码这样的一个啊这个 存在呢，结果在台湾九二共识的支持度啊降到了剩下个位数啊，几乎等同于一国两制，是一样的不得人心啊。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在2022年呢、啊、这个佩洛西来访问这个台湾的之后啊，中共啊从那时候开始就不断的这个恐吓台湾呢、啊、用军事的一个行动，天天的不管飞机啊这个轮船啊军舰啊天天的骚扰啊。那你说这种情况底下台湾社会要怎么去对他产生好感啊？那么当然有人讲说啊，这是不是表示啊这个和平统一啊已经是越来越渺茫啊？那我的看法是啊，最主要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是统一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啊。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因为你说和平统一希望渺茫，是表示只剩下武力统一，事实上呢武力统一中共要考虑的绝对是一个代价的问题啊。但是呢如果真的要有所谓的和平统一，那只有个办法，就是中共要下台，至少现在这个体制啊要完全改变啊，变成是往普世价值像台湾的这样子一个民主多元还有司法独立三权分立这样的体制来走啊。但是呢如果这样走的话，中共政权基本上也垮台了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讲的是这个两岸统一的希望越来越远，原因是因为两岸的体制。那么至于说为什么在台湾连深蓝的一些人啊，他们现在对中共都要敬而远之啊，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发展啊。这个里头啊，我觉得一方面是啊，人都有一个基本判断力啊。你今天看到中共的种种倒行逆施，尤其习近平这几年啊，包括三年的清零啊，所情况很多台商啊都感同身受啊。那么这个之外啊，大家又看到的是，最近有不断的有这个蓝营的一些学者或者前官员啊，去中国大陆这个访问的时候受到了这个骚扰。哦，甚至说也有一些亲蓝的人士、啊、还被羁押被起诉啊。那么他的反间谍法哦、啊，现在还在国台办哦、啊，还要提供一些检举啊等等啊，这让大家当然会有寒蝉效应啊。那么蓝营的人，你说他这个这个主张统一这个话当然是没有错、啊，但你这种体制啊，谁敢跟你统一啊？那么我觉得呢、啊，等于说啊，他的一个没有办法去帮中共做辩护，这、就是现在一些深蓝的人所碰到最大的一个痛苦，而他们呢，最多哦、啊、只能讲说，对了，我也不喜欢他哦、啊，我也不想要他，现在如果他不改，我们不要跟他统一，但是你也没有必要搞台独嘛，又何必这样去给台湾招惹到这个风险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所以我觉得诉诸根本啊，还是回到一个两岸关系的恶化，或者说台湾人对中共的这个体制的一个感情温度的下降，乃至于对统一的这个比例的下降，这个完全就是在习近平主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问题。
好的，感谢黄青龙先生。也想请教汪浩博士，刚才我们谈到了，黄社长也帮我们总结，就是台湾人民现在最新的民意就是支持祖国统一的比例下降，而且对中共的感情温度降到冰点，不论蓝绿都是处于这种心死心寒的状态之外呢，我觉得民调里面还有一个关键我想要请教您的是，两岸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这种分析哦，因为台湾人跟大陆人过去被说是都是炎黄子孙，所以在问这个民调的时候，就是问台湾民众说，您是不是还认为说大陆14亿人民的苦难也是台湾人民的苦难？请问您赞不赞同这种两岸都是炎黄子孙的论调呢？结果出来的结果是什么？4.7%赞成，17.3%还算赞成，不太赞成和一点也不赞成两岸是炎黄子孙的，是高达了2/3，将近有6/6，超过了2/3。你怎么看这份民调当中？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关键，超过2/3的现在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同胞已经没有所谓血浓于水、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感觉。其实我记得过去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当时台湾同胞捐款70亿新台币，我还印象很深刻，不但是全国第一，也是全球第一。你怎么看这份民调和过去那个时候现在出现了这么巨大的变化？台湾民众不再认为两岸都是炎黄子孙了呢？
我觉得从远的来说，当然是跟这个台湾本身过去400年历史发展的经验有关系。当然，特别是这个马关条约以后，清朝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从此以后台湾实际上脱离了中国大陆，跟中国大陆的命运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系啊。那么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天也没有统治过台湾，台湾跟中国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啊，各自有各自的发展。那么台湾这75年来无论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社会发展、政治民主化各个方面的成就都比大陆要成功很多很多。那么在这个角度来说，台湾当然不觉得我跟中国大陆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跟它的发展，我们已经是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我们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我们台湾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一部分，是自由民主阵线的一部分，是这个海洋的一部分。我们不把自己看作是大陆的一部分，把自己看作是这个专制独裁的一部分，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啊。这个思想在台湾越来越这个普遍化，特别是在所谓天然独的年轻世代，他们从台湾出生，出生就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当中，出生就生活在一个跟世界连结的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当中，他们自然而然的认为我们跟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跟中国这关系是不那么紧密的，我们不想跟中国发展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那这种状况说老实话，随着习近平的上台，把整个这个本来大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办奥运的时候还觉得他的整个实力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一种状况的时候，突然之间开始走下坡路，过去12年走了很明显的一个下坡。那习近平现在一方面经济已经被搞垮了，另一方面把香港的一国两制彻底打掉了，跟西方的关系也是搞得非常的僵硬。那么从各个角度，这个习近平使得搞得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不那么可爱，不光是台湾人民不认为他可爱，你看全世界的民调，几乎全世界的最主要的国家或者是中国周边国家都认为现在的中国非常不可爱啊。然后大家听其言观其行，刚才黄社长讲到的，他抓了中国国安单位说他们抓了上千个台湾间谍这几年来，然后军机每天绕台威胁，武力威胁台湾，同时又打压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参与，包括在奥运会上台湾的观众要去举一个牌子为台湾的运动员加油，都被中国这个中国的官员、中国的观众抢走。这种无数的这个实际上的作为让台湾人民非常心寒，这样的情况说老实话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因为时间关系，很快念两位网友，就请两位来宾各做一分钟的总结，究竟两岸是不是各走各的路呢？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的看法。这位狮子先生说，中国越来越独裁，台湾越来越民主，两岸已经不可能再和平统一了。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说，台湾人民的信仰是自由多元，反之在海峡的对岸只有一种选择，所以经过几十年制度的差异之后，77%民众反对统一并不奇怪。两位来宾跟我们做简单一分钟总结吧。黄青龙先生您先好吗？
我想台湾现在在整个来讲的话，它有三个特点啊。那么这个特点呢，这个是中国想没有办法取代的啊。那么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所谓的地理位置，我们讲的所谓的第一岛链啊。那么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那么因此全世界都不得不关注啊。那么第二个呢，当然就是台湾的这个晶片的这个产业链啊，那这个也是关系到全球的啊，让都不能不重视。第三个就是价值链，台湾是个民主社会，台湾是全球民主大联盟其中的一员啊。我想有这三条链来的话呢，那么台湾跟中国不一样，那么中国如果真的还想要跟台湾 不要说统一啊，如果说双方还要希望能够关系改善的话，
嗯，
中国啊可能要自己啊先调整好自己，这是前提。
感谢黄青龙先生，汪浩博士。
对，我完全同意啊，这个台湾作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完全融合到国际经济体系，进跟这个全世界的自由民主阵线站在一起，所以我们对于整个台湾发展的前途的看法是世界性的。我们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世界产业链的一部分，把自己看作是世界民主阵线的一部分，把自己看作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所有这一些跟中国政府跟习近平为中国指明的方向是南辕北辙的，我们根本跟他鸡同鸭讲，完全不在同一个主轴上面啊。所以我们根本不想要跟他谈统一，因为我们根本想要的东西价值观是彻底不同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汪浩博士还有黄青龙先生参加今天节目并回应我们的网友，非常感谢。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